虎牢关三英战吕布，吕布吕奉先再勇猛，他也敌敌不了关羽、张飞和刘玄德呀。这时候在城楼上给他观阵的那董卓一看不好，他怕他干儿子吃亏，所以急忙鸣金把吕布给调回来。吕布就借着这个机会倒拖着画戟拜进了虎牢关。张飞呀、是苦追不舍呀，他叫他两个哥哥，咱们一起杀过去吧，杀进虎牢关，生擒逆贼董卓。一口气追到关前，董卓一看不好，他赶忙吩咐开弓放箭，把这三员将给我挡住。这箭呢就像雨点冰雹一样，刘关张不能再前进了。此时呢，公孙瓒也吩咐一声鸣金收军，人家回去大摆庆功宴给刘关张贺功去了。这个曹操还真有办法，他告诉公孙瓒呢，要了400名号角手，200面牛皮大鼓，冲着这虎牢关是连吹带敲。你说这不是给董卓添烦吗？董卓吩咐关门紧闭，别打了。他回到了帅府，也得摆桌酒菜呀、就算给他干儿吕布压惊吧，这酒喝着挺没劲。这时候在旁边陪酒的这李儒啊，他可就想了，哎呀，这么打哪行啊，如今是华雄被斩，吕布大败，看来这虎牢关有点守不住了。当时他没敢说，等酒席宴散了之后，李儒跟着董卓来到书房，相国，我倒有一个办法，想跟相国您说说。有话你就讲吧。我看咱们别在虎牢关这儿守着了，咱们回去得了。啊？董卓一听，那哪行啊？咱这等于把虎牢关双手奉让给了这伙子造反的诸侯啊，那他们还不乘势进兵包围咱的洛阳啊？相国，以我之见，这洛阳咱都不要了。您好好想想，自从光武中兴，那么洛阳相传也十几地了，看来这个洛阳是气数已尽。相国，这屋子里没有外人，我实话跟您说了吧，您要想日后面南背北称九五之尊，您要做皇帝，那您就不能再在洛阳这儿待了。现在的发祥地不在这儿，是在长安。您呐，弃虎牢关回到洛阳收拾收拾，是迁都长安呢、这地方咱不要了。嘿，感情董卓也这么想过，没想到今儿让李儒给说破了。特别李儒一提他以后要做皇上，董卓是非常高兴，他当时就依了李儒之计，吩咐在这虎牢关城头上给我遍插旌旗，给人一种增兵的感觉，实际是假的。董卓悄悄的夜至三更带着人马回了洛阳。他回到洛阳之后，是连夜就把文武找来了，商量迁都之事，说我要把皇帝幸驾长安。这个幸驾呀，就是皇上搬家。当时把众文武说愣了，有几个大臣出来反对，董卓那哪让啊，他当即呀就把太尉杨彪给贬为了庶民，然后还杀死了几个大臣，吓得这些文武都不敢言语了。董卓这才一摆手，说今天晚上在天明之前就要从洛阳起身。哎呦， 随着董卓这道令，这洛阳城就乱了。就在这天当夜，那宫廷内外，皇帝后妃，满朝文武，黎民百姓是哭天叫地。董卓吩咐他亲信铁甲军到处行抢啊，从宫里头开始，逮哪儿抢哪儿，谁有钱抢谁，金银财宝、衣服物件、美女少妇，逮什么要什么，连皇陵都给撅了。这董卓是真狠呐。然后他又下一道令，把这洛阳城从打宫中一直到四门一起放火。就这一道令，转眼的功夫，洛阳城是一片火海。洛阳建都多少年了，那经过多少代皇帝了，这个地方是非常繁华。可是就随着董卓这一道令，没用几个更次的功夫，洛阳城变得是一片瓦砾，鸡犬难寻呐，太惨了，真叫人是惨不忍睹哦。老贼董卓劫持着皇帝离开洛阳没有半日之功，诸侯之中的那位孙坚就来到了洛阳。孙坚不是奉命攻打汜水关吗？他这一打可真省事儿，一刀一枪都没用，李傕、郭汜是弃关逃跑。李傕、郭汜跑了啊，他们俩奉董卓之命镇守汜水关，董卓让他们就看着这关就行，你也甭打。看着看着，他们这才听到消息说董相国跑了。嘿，李傕、郭汜一想，你这什么人性，你让我们俩人在这儿给你把着关，你怎么跑了？你告诉我们一声，你跑啊，我们也跑。稀里呼噜带着人马逃了，孙坚就这么着就杀上汜水关来了，由打汜水关长驱直入来到洛阳。他就是先锋官呢，所以孙坚进了洛阳一看，这么大的火，这怎么能行？他立刻吩咐手下军校是四处救火呀，好不容易总算把这大火给扑灭了。孙坚呢就在这宫廷的这废墟上扎住了营寨，然后派人禀报盟主袁绍得知，请袁绍到洛阳来。孙坚的这个令刚传出去，袁绍率领各路诸侯就到了，来到洛阳这会儿，各处扎营啊。怎么叫各处扎营？就是各自挑各自地方，您看这儿有块空地儿，您就把人马安这儿得了。现在谁也管不了谁，也没法管，也没地儿啊，这洛阳烧了个乱七八糟，所以城里城外啊，哪儿都有这些家诸侯的兵马。袁绍盟主的大帐刚刚支架起来，曹操就找来了，奔出说是如今董卓逆贼已经劫持天子，火焚洛阳而去，您怎么不赶快的追呀？袁绍听到这会儿捻然一笑，哈哈，孟德，连日来人马苦战，疲劳过度了，我想先在这儿江西几日，就是我在这儿休息休息。是这么回事吗？不是，感情袁绍啊，他这是保存实力，他不想去追董卓了，他领着这些诸侯打进洛阳，自己就觉得是大功告成了，干嘛我那么疲惫，随着董卓的后边去追，我也追不上他呀，万一要中了董卓的计呢，我还不得损兵折将吗？袁绍这么一来，各家诸侯就都不动弹了，是各有各的打算呢。曹操生气了，曹操一看这正是一鼓作气擒拿逆贼的好机会，怎么都不动了？哼，把曹操气得一跺脚，这群庶子 难与为谋，气得曹操直骂他，就说这一帮啊都是没有出息的人，可惜我跟他们在一块儿，哼，你们不是不追吗？带我去生擒董卓。曹操领着自己这一万多人马，他带着曹仁、曹洪、李典、乐进、夏侯惇，随着董卓的后边，他就追上来。曹操的人马并不多，但是行动很迅速，他追的还挺快。可是曹操没想到，果然董卓有计。其实这计策还不是董卓设出来的，是他手下的那谋士李肃。李肃唯恐后边有兵马追赶，他派荥阳太守徐荣在半路上埋伏着，然后他让吕布、吕奉先断后。曹操领着人马追上来了，正好上了人家的圈套。吕布迎面杀过来了，徐荣又打后边杀上来了，把曹操杀得大败。曹操拨马是落荒而逃，不知跑出有多远来。突然他听草丛中一声大喊，砰楞一下伸出两条枪来，正好刺在他这马腿上。这马稀喽喽一打换，砰腾一下由打马鞍桥上就把曹操给摔下来。草丛中跳出两个军校，把曹操五花大绑给绑上了。刚把曹操捆上，曹洪来了。曹洪到了跟前，怒吼一声就把这俩军校给杀死了，然后把曹操的绑绳松开，他让曹操上马，您骑我的战马，我在部下保护您。曹操一听，那哪行啊，大将军怎么能没马呀？哎呀，曹洪一听，您赶快上坐骑吧，天下可以没有曹洪，但不可无功。那就是说没我没关系，没您可不行。曹洪跟曹操那是兄弟呀，虽不是亲手足，可但是他们是情同骨肉。曹洪扶着曹操上了马，跑到大河边，哎呦，前边有长河挡道，后边有追兵。曹操一看，这回完了，我命难保啊。曹洪告诉您不要担心，他打马鞍桥上把曹操搀下来，背在后背上，趟着水过了河了。后边的追兵没追上，只等到天光大亮，曹操这才把残兵败将聚集到一块儿。这一看可太惨了，本来是一万多人马呀，现在还剩个一千来人。曹操乐了，呵呵呵，这仗打得有意思啊，没想到咱们中了逆贼董卓的奸计。手下这些将校一看也怪可笑，心说咱们这曹将军真有点意思，让人给杀的大败，哎，他反倒乐了。哎，这就是曹操的长处，打了败仗他总不馁。大伙就劝了，说曹将军，咱们赶快收拾收拾回洛阳吧，还得去会合那些诸侯啊，在这儿怎么算呢？曹操一听，哎，立刻摆了摆手，此言差矣，咱不能回去了。怎么回事？袁绍那些诸侯啊都没有多大的出息，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共事。大家一听奇怪呀，曹将军，那怎么能和这些诸侯不能共事了呢？嘿嘿，你们哪里知道，他们是各怀一心，都有私心。十八路诸侯刚一开战，袁术就不给孙坚发粮草，所以孙坚大败。现在袁绍领着这些家诸侯到了洛阳，如果要一鼓作气苦追不舍，逆贼董卓可擒呐。可是他们都不动弹了，现在像一盘散沙似的，我跟这些人共事有什么出息啊？你们随我走吧，我自有灭董卓之策。大伙一听，那好啊，曹将军，我们就跟着您走吧。曹操领着这些败兵走了。曹操啊， 分析的真准确，他算把这些诸侯给看透了，确实是这么回事儿。曹操刚走，这洛阳就出事儿了。出了什么事儿了？孙坚他把他的大营不是扎在了这个皇宫那废墟上了吗？哎，他手下的军校啊，从一眼井里边打捞上来一个宫女，这个宫女怀里头揣着一个锦盒，把这锦盒打开这么一看呢、啊，里边是一颗玉印，这颗印是四寸见方，坏了一个犄角，用金子镶着，在这印上刻着五条龙，背面呢有八个篆字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孙坚捧着这颗玉印就愣了，这印怎么这么漂亮啊？哎呀，光彩如此夺目，这是颗什么印呢？他赶忙就把手下非常贴心的那几员大将找来了，程普、黄盖。程普一看这印呢、啊，哎呀，将军呐、啊，说这是传国玉玺呀、啊，感情这是皇上的印。那么这玉玺怎么会跑这宫女身上去了呢？这就是十常侍作乱那时候，何进被杀，宫廷大乱，小皇上也让人家给劫跑了。这些宫女呢，一个个东藏西躲，那么这个宫女就保护了这颗玉玺，她想找个地方藏起来，可能也藏不住了，她是投井而亡，这玉玺就在这儿出现了。程普看着这颗玉印呐、啊，他告诉孙坚：“我恭喜将军，贺喜将军呐、啊。”孙坚一听，我喜从何来？哎呀，将军，您怎么还糊涂？谁要是得到这颗玉玺，谁就可以当皇帝了。啊！孙坚一听，心里头呼啦一下子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将军，您可不要走漏半点风声。嗯，这个孙坚手里边捂着这颗玉玺，往左右一看，刨去他的贴心大将，还有十几个亲随军校，他都告诉我一声，谁要给我走漏出去半点风声，我就把他粉身碎骨。孙坚抱着这玉玺是说什么也不撒手了，他留程普、黄盖在帐中饮酒，程普就给他讲了讲这颗玉玺的来历，说这玉玺是怎么来的呀？是和氏璧制成的。这和氏璧是怎么回事啊？在春秋时代，楚国荆山脚下住着一个人，这人名字叫卞和。这个荆山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南漳县西。这卞和是砍柴为生啊。有一天他发现呢、啊，就在这山脚底下有一只大鸟，哎呦，这鸟可太好看了，漂亮的都没法再漂亮，那身上那个羽毛啊都是五光十色的，说的是孔雀不是孔雀，说它是大鹏不是大鹏。这卞和看着看着呀，他惊叫了一声，可了不得，什么鸟啊？凤凰。这凤凰正在那块石头上那落着呢，卞和一声惊叫把这彩凤啊给惊飞了。卞和几步跑过去，就把这块石头抱在怀里。他抱这块石头干嘛呀？卞和听人家说过呀，说凤凰这个鸟可了不得，它不落无宝之地。其实这个世界上啊，没有凤凰这种鸟，现在没有，古代也没有，那么怎么出了个凤凰呢？这是古人呢、啊、想象出来的这么一种大鸟，美丽的鸟。古人认为凤凰啊， 它象征着祥瑞。说是凤凰，它是一般的树它都不落，只落在梧桐树上。怎么单落梧桐树呢？这个梧桐树在古代人看来啊，它品质高贵，比一般的树木啊都尊贵。这个凤凰一般的呢，它也不轻易落哪儿，如果落到那地方，那地方就出现宝贝了。出宝贝还是次要的呢，在古代人想象啊，说那地方就要出真主了，出现圣德之君。不是有那么一个传说吗？武王伐纣的时候，说凤凰凤鸣岐山，就在岐山那大叫三声，出现了真主周武王，所以才引出一段武王伐纣，立了周朝，相传了800载呀。今儿个汴河一看这只凤凰，那么落在荆山脚下，一个是这块石头肯定是宝贝了，再一个呢，我们楚国呀也要出现圣德之君了，所以乐得他在这柴火也不打了，他就背着这块石头啊进贡去了，送给他的国君，说这块石头是宝贝宝玉。这个楚王一看这是块大石头啊，怎么是宝玉呢？就把玉匠找来让大伙看看，你们看这什么玉啊？大伙说这是石头。楚王啊就把这卞和给轰出去了。卞和不死心，过了没三天他又来了，还是背着这块石头，他说这确实是块玉。楚王又把这玉工找来了，一看说还是石头，楚王一气之下就把这卞和给越了足了。越足是怎么回事？不是把脚砍下去了，就把那胳膊棒啊一块骨头给摘下去了。这个刑罚呀叫越，这个刑罚最残酷啊，这人就残废了。卞和背着石头回了家了，柴火也打不了了。过不多久楚王死了，楚武王继位了，卞和呀拖着那条残废的腿背着这块石头他又来了。他把这石头献给武王，说这是块美玉宝贝。楚武王听说过这事儿，他赶忙把玉工找来说，你们给我看看。这些玉工都烦了，说还看什么呀，这就是一块大石头，他这是蒙您呢，他想着要升官发财，他这不是诚心来起哄吗？左一次右一次的，这个人是不是精神上有点毛病？楚武王也生气了，就把卞和呀那条腿也给越了，俩腿都残废了。卞和抱着石头回了家了，他很伤心呢、有时啊他就抱着这块石头坐在荆山脚下这儿哭，大家看着他呀也都怪难过的，说是这回你死心了吧，两条腿都完了，你把这石头就扔了就得了。哎呀，卞和一听这块石头不能扔啊，这是宝贝啊，凤凰曾经落在这块石头上，我还得把它献给国君。把他这房前左右的邻居呀、都给气跑了，你这人可真怪，两条腿都废了，你还要把这石头献给国君呢？早晚你这脑袋不得搬了家呀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搁谁也是把石头一扔就算了。卞和不干，说我非把这块石头献给国君不可呀，如果说不献给我们的国君，我是死不瞑目啊，他就是把我杀了我也得把这石头给他。嘿，大伙一想这是决心已下了。果然过不多久楚文王继位了，卞和呀叫人抬着他抱着这石头他又来了，他就坐在这个午门外边这儿哭。楚文王知道了，楚文王啊派人把卞和给找来了。楚文王知道这档子事儿，说是前者两位国君对你这块石头都很生气呀、不单把你轰出去，把你两条腿都给你废了，你怎么又来了？ 卞和听到这会儿给楚文王磕了一个头，说是大王，我拿的这块石头啊不是石头，它是一块宝玉。他又把呀凤凰落在这石头上的经过前前后后说了一遍。楚文王一看这个人心太诚了，说你等着。楚文王传旨，又找来好多御工。这回啊，楚文王告诉这些御工啊，说你们也别给我认了，你们就给我开开，我看看这到底是块石头还是一块玉。御工们呢小心翼翼的把这石头抛开了，一看里边果然是一块美玉。那么外边这层叫什么呢？叫璞。透过璞石美玉非常之难呐。那么当时楚文王呢就把这块美玉留下了，重赏了卞和。卞和是心愿已足了，他倒并不想升官发财呀。那么楚文王为了表彰卞和，就把这块玉起了个名字叫和氏璧。那么卞和干什么三番五次的非把这块和氏璧献给他的国君呢？甚至于两条腿都废了他都不后悔呀。因为卞和有一种信念，古代不是有这个凤凰不落五宝地的传说吗？尽管它是个迷信传说吧，那么既然凤凰落在这块石头上了，这块石头是一块宝贝，那么这个样的宝贝呢就应该把它献给爵位最高而且非常有德行的人，他才够佩戴这块宝玉的资格。那么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去呢？只有他的国君楚王。所以呀、啊、他是三番五次不厌其烦把这块宝玉献给了他的国君。卞和的行为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呢？就是他能为自己的信念而献身，这种精神十分可嘉呀。那么这块和氏璧到底是不是玉呢？也有的说荆山这地方不产玉，说这和氏璧啊本来就是一块石头，但是它不是普通的石头啊，是一块很出奇的宝石，传说不一吧。不过和氏璧这个故事流传可很久了，后来这块和氏璧传到了秦始皇的手里，秦始皇让能工巧匠在上边啊刻了五条龙，又让李斯撰写了八个字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从此呢这块和氏璧就变成皇帝的传国玉玺了。那么怎么后来又少了个犄角啊？在王莽篡位的时候啊，有一位皇后拿这块玉玺啊打王莽来着，没打着，摔下个犄角去，有人呢就用金子把这犄角给镶起来了。今儿个孙坚得到这颗玉玺了，他是喜出望外，心说我还在洛阳这儿待着干什么呀，我连夜走吧，赶回江东，我怀抱着这颗玉玺面南背北是登基坐殿。